你有一起来念，今天来宣告所有的我们在这个地方所宣讲的信息都是根据这一本圣经。我们一起来，这是我的圣经，它定义我的生命，它宣告我的产业，它立定我的能力。今天我要领受神的话，我要把它宣告，我的心思警醒，我的内心敞开，我将不再一样。奉耶稣的名，阿门。 This is my Bible. 好，你进来。 This is my Bible. I am what it says I am. I am what it says I am. I can do what it says I can do. Today I will tell the word of God. I boldly confess, my mind is alert, my heart is safe, I will never be the same. In Jesus' name, Amen. 我们一起来共读今天的主题经文，一起来。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蚊子、蚂蚱、茧虫，那些人所吃的，我要吐还你们，你们必多吃而得饱足，就赞美为你们行奇妙事的耶和华你们神的名。我的百姓必永不至羞愧，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以外并没有神，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至羞愧。再一次祷告，阿爸父，这个时候我们将我们的眼睛、耳朵、心思、意念再一次来交在神的手中，所有拦阻我们能够来听神的话语的因素，我奉耶稣的名来斥责离开我们，好让我们在这个时候能够专心的来聆听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成我们日常生活的帮助，成为生命的粮食。我们将这一段时间恭敬仰望在神的手中，求主你保守、祝福、带领，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弟兄姊妹，请坐。我们知道，当我们回想我们过去的这些人事的时候，许多时候或许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回想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发现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情境里面，因着我们个人的个性、我们的脾气，或是我们那一些不正确的价值观，或者是我们有不平等的决定，或者是因为我们那时候还没有信主，或者即使已经信主了，可是你又远离主，没有参加正常的这样的一个教会生活，导致于你的生命当中，你再一次的陷入在那样的，或许继续在罪恶中打转，或许又沉浸在一些恶习、一些引进当中。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的生命遭受到许多的损失和伤害。那在这样，或许这种情况，或许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说你的婚姻出了状况，你跟孩子的关系开始有矛盾，你在你的功课上、你的学业上开始怠惰，或者是说停摆了、荒废掉了，或是你的事业上有一些的碰到了一些的危机了，甚至于在你的服事上已经失去了原先那样的热心、那样的热忱。今天我们所读的约珥书里面这一本书是非常棒，短短的三篇的书里面内容非常的精彩。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约珥书这一本书里面，对这样我们人生命当中所碰到的这样的一个困境、这样的一个损失跟这个伤害，或者是说破坏等等事情，有非常生动的这样的一个描述。他描述说，这样的一个情境就好像那些坏虫、害虫在我们生命当中轮番上阵，然后吞噬我们的生命。我们来看他怎么来描述，一起来，一起来。茧虫吃剩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蚊子来吃，蚊子剩下的蚱蜢来吃。不止这个样子，他描述这个蚱蜢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一起来。他的牙齿如狮子的牙齿，大牙如母狮的大牙，他毁坏我的葡萄园，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剥尽而丢弃，使他枝条都白了。好，还有这样的一个情境，一起来。田荒黄，地悲哀，因为五谷毁坏，新酒干涸，酒也缺乏了。 多少时候这就是一种蝗虫过境的情况，阿妹吗？许多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处在这样子，好像是蝗虫过境之后的这样的一个情境。在这个情境当中，可能我们好会面对这些情境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变得内心里面很懊恼、很遗憾、很沮丧，甚至于悔不当初，甚至于想说，如果时光能够倒流的时候，如果生命能够重来的时候，该多好！各位，当你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其实你的背后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你的背后的思想，你的背后的意义是这个样子的。哇，过去我被已经被蝗虫所吃掉的那些过去的人日，永远不可能再被弥补过来的。我不再可能能够活出美好，我的生命，我的未来不可能好到什么样的地步。所以因为这个样子，我就认命吧，我就宿命吧，就认命在这样一个神对我们的安排上，这个无情的残酷的这样的安排下。各位，今天如果这是你的情况的时候，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今天我们，你不必再继续懊恼下去，你不必再继续这个遗憾下去、沮丧下去，你也不必继续活在宿命当中。我们的神他应许我们这么一句话，一起来，就是蝗虫染指瘴茧虫那些你所吃的，我要补还给你们。阿妹吗？不止这个样子，我们的耶稣他自己本身也讲了一个非常类似的一句话，非常有名的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的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你知道我们的生命当中，在过去的这样的人质当中，如果你的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过去被这个撒旦仇敌所吞吃的、所毁坏的、所杀害的这些东西，好消息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通通都可以把它拿回来，都可以补回来。不止这个样子，神啊，耶稣还应许我们说，我们能够得到更丰盛的。跟你哥他说，更丰盛的，是比原来更好的、更丰盛的生命。那我想，这是一个人当他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拥有的盼望，阿妹吗？所以跟你各位讲说，翻转的季节到了，
翻转的季节到了。
今天我要跟各位来分享翻转的季节，来谈谈这样的一个主题。我相信我们的神他非常希望，他非常喜欢来翻转我们的生命，翻转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处境。但是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属灵法则，我们必须要遵循哦。如果没有遵循的时候，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情，没有办法成就什么事情。哪两个属灵的这样的原则呢？第一个，我们说要悔改归向神。跟你们说，悔改归向神。在今天的主题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就说，来，一起来，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染指、马蚱、茧虫那些人所吃的，我要补还给你们。各位不要误会了，这个地方所谓的大军队，不是耶和华的军队，不是耶和华当元帅来为神作战的军队，不是，不是，不是这样的军队，是神所来使用、来惩罚，或者是来管教当时那些悖逆的以色列百姓的一个敌军哦，是敌军，不是神的军队。所以这个敌军，如果有一本这个圣经的翻译本叫当代译本的时候，他翻译的更加直白，他说：“我派是神派的，我派蝗虫、马蚱、还有等等这些蝗虫等等这些大军，在那些人所吃掉的，我要补还给你，是神所差派的。”因为如果你好好看圣经以色列史的话，你会发现在以色列的这历史当中，有许多时候神真的是这样做的，神真的是差派敌军来管教这一些不顺服的悖逆的以色列百姓，特别是使用当时候三大帝国，那三大帝国，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还有波斯帝国。如果看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段话在在耶利米书里面有这样的一个陈述，我们一起来：以色列是打败的羊，是被狮子赶出去的，首先是亚述王将他吞灭， 内后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他的骨头折断。当他被这个亚述这个统治以后，又被巴比伦统治，被巴比伦统治之后又被这个波斯统治200年的时间。以色列历史当中许多时候，神就是借着这一些敌军来管教他们。你知道，许多时候我们再看看以色列百姓，神兴起这些敌军来管教他们的目的是这什么？不是要毁坏这些以色列百姓，不是要消灭他们，而是因为神爱他们，因为神珍惜跟他们之间的约的关系，因为神他希望他们能够回转归向他。所以说我们看到，其实许多时候在我们生命当中会碰到一些神允许一些的苦难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不是因为神不要我们，不是因为神有虐待狂要把我们故意整我们让我们受苦，不是，乃是因为神爱我们，乃是因为神要把我们拉回来悔改归向他。就像英国著名的基督教大文豪，我们知道 C.S. Lewis， 很多人认识他，他讲了这么一句话：苦难是神的麦克风。跟你各位说，苦难是神的麦克风。有时候我们用非常平凡一般的声音的时候，神知道如果用一般的声音可能不会引起你的注意，阿妹吗？所以神的声量就变大了，他的分贝就变大了，因为这个样子希望能够把我们呼唤回来，能够让我们能够来悔改归向他。这让我想到我们家的那一只可爱的小狗狗多多，每次我叫它咔来的时候，它都不鸟我，阿妹嘛都不鸟我，然后就来。有一次呢，这个我在叫它的时候，就被师母发现了，我在楼下，它在楼上我说多多看，结果它呢一甩都不甩，躺在那边伸懒腰啊，伸懒腰，难道好像完全没有听到的样子哈？我就大声说多多看。我一这样讲的时候，他跑得比谁来还快，马上跑过来，你知道吗？完了，各位，我说这么大声在叫他是为了什么？要叫他能够过来，让他能够学习，以后能够听话。你说这个事很重要。我在他看的时候，如果他不看，万一在外面碰到问题的时候，碰到困难的时候，碰到攻击的时候，我在他看，如果他不顺服的时候，就是陷入一种危机，阿妹吗？当神用大声把你呼唤回来的时候，他有他的目的，是为着要爱你，为了要保护你，为着要让你能够回到他的身边。同样的，今天我们的神，他用更大的这样一个声量，更大的分贝来把我们叫回来，就是为着要让我们能够来悔改，能够来归向他。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们在每一天、每一个礼拜哈，每一个礼拜我们在聚会当中都会听到母堂的一些见证分享哈。各位，如果你好好回忆一下，好好回想一下，在过去你所听过的这些见证当中，你会不难发现，十之八九都是因为这些人在他们生命当中碰到一些不容易的事情。然后在那个时候有人传福音给他们，然后他们那个时候就认识主了，然后他们的生命从此就不再一样了。许多那些迷失的羔羊，或许他们从小的时候就在教会里面长大的孩子，但是长大以后因为某种因素，他们就没有再远离神了，没有继续过了一个教会的生活。有很多人他们的生命当中可能就是信了主以后非常的热心，哇，为主工作等等的，可是呢，后来因为世俗的缠绕，因为世俗的迷惑，导致于他失去了原来对主的爱心跟那些服事的热忱。各位，我们看到这些影片当中，后来他们是怎么样的回转归向神的？是怎么样的回转的？是我们神用他的麦克风，阿妹吗？是我们神用他的麦克风把他呼喊回来的。平常声音太小的时候，平常没事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都不甩，他们根本不认识神，他们根本不会寻求神的。但是一碰到问题的时候，神的声音扩大的时候，苦难是神的麦克风扩大的时候，他不得不来寻求，不得不来寻找这样的一个资源跟帮助的。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许多时候我们神让我们碰到一些困难的情境，一些困苦的情境，就是为着要让我们能够来归向他。 圣经里面其实有一个最棒最棒的一个例子，就是耶稣所讲的浪子回头的比喻，我想大家都非常知道的这样的故事的内容。这位浪子他其实生长在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应有都有，然后呢一无所缺的，但是因为他贪爱世界，他希望过着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所以说他就要求他的父亲说，我要分家产，把我该得的家产就给我吧。他的父亲其实内心里面百般的不愿意，但是因为他爱这个孩子，因为后来他尊重这个孩子的选择，他把他那一份的家产就给他。哇，这一位这个浪子得到这个家产的时候 happy 的不得了，马上离开他的家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什么，他就往远方去了。换句话说，他就说，我离我们的家越远越好，越自由越不会受到这样的一个这个束缚等等的。去那边干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去那边任意放荡，浪费资财。结果怎么样？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来，一起来。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摸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困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羊，也没有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物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然后他去的时候，各位，我们看到，请你注意把你的讲义里面这八个字把它圈起来，穷苦起来，醒悟起来。各位，你相信吗？如果他没有经历到这种穷苦的这个境遇的时候，这位浪子他不可能醒悟过来，明白吗？他经历到这样一个痛苦，经历到这个穷困的时候，他醒悟过来，这些穷困，这些困苦，这些苦难，就是神所使用的麦克风，要让他能够悔改，回到他的父亲的家。所以我们知道后来这一位的浪子他真的回到他父亲的家里。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时候神借着这个方式来用更大的声音来呼唤我们，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能够来回到他的家里面。许多时候在圣经，我们看，在两个礼拜前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位姊妹在小组聚会当中做了一个非常美的一个见证。她说，在过去这一年当中，是她的生命里面最低谷、最难熬的一段时间。在过去这一年当中，她失去了她最亲爱的人，她失去了她的这个经济的主要来源，她失去了，甚至于在那段时间里面，她必须去面对了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产业的事情要去处理。但是就在这个地方当中，又加上什么？又加上那一段时间是lockdown，差不多半年的时间，一大半年的时间都没有办法出去，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情，等是停摆在那个地方。然后他见证说，过去的那一年是他过去生命四十多年来的活得最充实的那一年。那一年当中，他的心灵得到很大的帮助。那一年当中，他听了最多的这样的一个讲道，他看了最多的这样的一个灵修书籍，还有这个刊物，甚至于还有机会去品尝一些小说。哇，他觉得心灵层面非常的充实，而且在那段时间里面，他跟神的关系更加的亲密，也更知道怎么样去依靠神。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在前一阵子，我们听到他说，神真的给他一个很大的恩典，让帮他解决一个最棘手的一个土地问题。哇，当我们在小组当中听到他做了这个见证的时候，大家大声拍手，大声拍手，为他感到非常的高兴，你知道吗？各位，我们知道这个面对苦难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有很多的煎熬的，没有办法去面对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所有每一个神的儿女，神不会让我们白白受苦。跟你各位说，神不会让我们白白受苦。 所有的苦难后面都有神美好的心意，阿门吗？所以说，就像我们圣经里面说，经过这些苦难之后呢，就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许多时候当我们碰到苦难的时候，其实你要准备好，神有更好的神的美意在后头等着你。哦，这就是我们啊能够去想象到苦难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意义。我们看在两个礼拜前，我们在领袖班的时候，有一位学员问我一个问题，他说：“牧师啊。”对于那一些哈，对于那一些这个，他们觉得自己什么都好的啊，各方面都知足的，各方面都很好的，过得很好的人啊，不觉得有福音的需要的人，我们怎么样去传福音给他？哇，我自己的反应说很难啊，我说很难啊啊，但是神有办法。面对这样的一种人的时候，我经常会做这样的祷告，什么样的祷告呢？我会说主啊。求你兴起环境，让他意识到靠自己是无能为力的，需要依靠神的帮助，让他意识到他真的需要神。但是有但是的，跟你跟你说，但是很重要啊、哦。但是求你保守他的性命，阿门吗？如果他们死掉翘掉的话，那就没有机会悔改了哈、哦。很重要的，今天许多时候神要我们，有些人他没有意识到。这样的一个信仰的重要性，没有意识到这样的一个福音的重要性啊、哦！但是神会兴起环境，当神兴起环境的时候，那个麦克风一响的时候，一叫的时候，就能够把它叫回来啊、哦！刚刚我们谈到说，神使用很强大的那个军队来管教他的这些悖逆的以色列百姓哈、哦，来管教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管教不是为了要毁坏他们，不是为是为着要爱他们，是为了珍惜跟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为了让他们能够回转归向他。然后在我们看到这个约珥书里面，他讲到这一段的时候，他借着神借着先知约珥来对以色列百姓讲出非常严厉的管教方式的时候，哇，那个时候。还好，感谢主，我们的神没有停留在那里，我们的神继续要约珥来对这些百姓说这么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神好，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将所说的灾害，或者他可以后悔留下余福，就是留下是耶和华我们神的父亲和怜悯。这个地方他讲到说，我们说他说虽然如此，这句话是一个转折词。后面所要说的才是神真正的重点，还有神的心意。这句话以后，他讲了两件事情。他说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其实这句话是有他的当时候的宗教传统背景的。当时他们宗教传统背景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如果他们做了撕裂衣服的这样的一个动作的时候，是代表说他们在神的面前。痛哭流涕，他们在神的面前啊，这样的一个悲哀忏悔的这样一个情形，所以说他们在这个以色列百姓他们哈、啊、做衣服的时候，经常在前面这个地方有一个纽扣，方便他们撕开他们的衣服啊，就像这个样子啊，他这样表示他们非常的这个痛心的啊悔改的这个样子啊。这个就是当他们撕裂衣服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但是，虽然是这个样子，我们看到，当他们许多时候在撕裂衣服的时候，衣服没有错已经撕裂了，但是他们的心没有真正的悔改。所以说就是这个样子。换句话说，他们把信仰当作一种形式化，有信仰的外在，却没有信仰的实在。因为这个样子，所以说耶稣神就告诉他们说，其实你们真正要撕裂的，真正要撕裂的什么呀？是你们的心。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也提到有好多有关于这方面的事情，就是有口无心也好，或者说有那个外表没有那个实在也好，我们看 神有一次借着这个先知以赛亚，他对当时的百姓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来，一起来，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崇我，心切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换句话说，是那些规章条例，所以我才这个样子做的，不是真正的来敬拜神。今天许多时候在敬拜的时候，在叫你做一个悔改的动作的时候，往往我们是有那种，不管我们在祷告也好，就像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哇，好大声的祷告，在大堂里面，在街道上大声的祷告，但是最让耶稣诟病的就是这一些法利赛人，因为他们有口无心，他们有宗教的外表，却没有宗教的实在。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看到神耶稣他说，你们要撕裂的就是你们的心肠，不是你们的衣服。换句话说，你们要真正的在我的面前彻底从你们内心里面来悔改归向我。我想这是耶稣当时候这些神对以色列百姓他的这样的一个期待。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他说，如果你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呢，我就按照我丰盛的恩典怜悯和慈爱，来把一切你们所需要的来赐给你们，来翻转你们的处境。所以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无论你的光景多么的不好，只要你愿意撕裂心肠，跟你们讲撕裂心肠，真正的在神面前彻底的悔改之后，神将翻转你的生命，神将放在你的处境，甚至神会再一次把你放进神对你生命当中的命定。第二件事情，我们要神什么样的一个属灵的法则，就是要这样的一个相信神的大能。我们要相信神的大能，在今天的主题经文当中谈到说，过去蝗虫所吃的我要补还给你们，就是说你们要怎么样，一起来，你们必多吃而得饱足，就赞美为你们行奇妙事之耶和华你们神的名。这点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个行奇妙事的神。我们的神他是一个在他这个是无变有的神，我们的神是创造天地，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个耶利米书第30-17节，来，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今天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处境之所以能够翻转，除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真的悔改归向他，还有因着我们的这个神自己本身丰盛的怜悯、丰盛的恩典和他的慈爱之外，还有一点非常的重要的，就是因为我们的神能跟隔壁讲说，神能，我们的神他能够，好，他能够来成就这件事情，神能够成就这件事情。或许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我们会碰到有一些情境是什么？就是爱莫能助，阿妹吗？我爱你，我想帮你，可是我真的无能为力呀。这是我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许多多少少都会碰到的一些情境。但是好消息是，我们的神没有这方面的问题，阿妹吗？我们的神说，我爱你，我要帮助你，他就有能力来帮助你。阿妹吗？我们说我要可以翻转你，他就有能力来翻转你的生命，翻转你的这样的一个处境。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神，他能够来做一些我们不能够做的事情。其实在这个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许许多多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当神的大能超自然的介入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阿妹吗？超自然介入，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我在这块举几个圣经里面的例子。首先我们来看看圣经当中旧约的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我们来看看，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例子。以撒有一次他住在一个地方叫做基拉尔的地方，这是一个当时他们的强敌非利士人所居住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他碰到一个大饥荒所有的土地，所有种下的东西都没有办法收成， 在那一个情境之下，啊，在梅士巴还有基大那一带，全部都是荒凉一片，没有办法有任何农作物可以生产的。其实，在那种情况之下，这个以撒他可以迁移到埃及那个物产丰富、土地肥沃的地方，可以迁移到那个地方去的啊，避开这样的一个大灾难。就好像他的父亲亚伯拉罕在80年前也曾经在那个地方碰到大饥荒，那个时候他就迁移到埃及地的地方。这一次呢非常特别，神跟他讲说，你不能离开啊基拉尔的地方，你要留在这里，你不能够下到埃及。可如果是你的话，我相信你内心里面肯定有非常的挣扎，阿妹吗？哇，拜托啊，饥荒这么大的饥荒，我们一家这么多口留在这里不是要饿死吗？我们内心里面会有很多的挣扎，会有很多的我们的这个想法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看到以撒他完全的顺服。各位，以撒这个罪人的一生哈，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的顺服，阿妹吗？他的顺服，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因为他的顺服蒙极大的祝福，就因为他的顺服愿意留在啊这样的原来他所住的地方啊的基拉尔的地方，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好，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记载。一起来，以赛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100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给他，他就昌大，日增夜盛，成了大富户。哇，你可以想象一件事情吗？在一个他的四周围土地都非常贫瘠，他的这些四周围的朋友乡亲们所种的东西没有一个能够收成，就在那个情况之下，他能够收成100倍。各位，神能够在沙漠开江河，能够在旷野开大路，也能够在贫瘠的土当中能够给我们有丰盛的收获。请你跟隔壁，再跟隔壁讲说，神能，我们的神能够成就这个事情。我们再看圣经里面另外一个例子，圣经里面当中我们谈到有关于所谓的安息年 sabbatical year， 安息年这个事情啊，其实从圣经来的哈，圣经来的这样一个安息年，它有这样的一个啊，神要他们这样以色列百姓来遵守安息年，它是这样的规定的。我们一起来，6年要耕种田地，也要修理葡萄园，收藏地里的土产，第7年必要安息日，就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不可种田地，也不可修理葡萄园。好，你看了哈，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哎，当神这样啊，把这样的一个一道的命令规定来跟这些以色列百姓宣布之后哈，啊，神非常清楚明白，他们这一些以色列百姓内心里面会有一些嘀咕，他们会有一些的啊这样的一个不放心或是担心，那我过来怎么办？那我第七年怎么办？我吃什么？所以说神他就自己来提出，为他们提出问题，而且会给他们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来看神怎么对他们说，你们若说这第7年我们不耕种也不收藏土地，那吃什么呢？只能说这里面可以大可放心了，为什么？因为我必在第6年将我所并的福赐给你们，地便生出3年的土产。哇，各位可以想象这么一个情境吗？在整个啊一年当中，神能够在一年里面生产3年的东西，生产3年的东西让他们足够用3年哦，6、7难道在18年也可以使用得到？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再一次证明我们的神能。请大声再次说，神能，神能够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当神他的命定的福定义要赐给我们的时候，没有一件事情不能够成就的。神怎么说他怎么做，这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为什么经常在提醒一件事情，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跟你跟别人说，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圣经里面有许多神的应许，这个应许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是什么，都是是的。所以说一定要把握住这句话，神命定要给你的福，他肯定不会收回的，他说得到他肯定做得到，阿妹吗？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啊，在这个啊 安息日是我们所看到这样的一个神的作为。我们再看看圣经里面新约的两个人物，这两个人物，第一个我们来看到啊，在耶稣的门徒当中最可爱的那个人彼得，你知道吗？哈，我们知道彼得的个性是非常的急躁，也非常的这个冲动的人啊，好事坏事他都有份，明白吗？哈，啊，哥还记得他啊，有一次耶稣在问门徒说啊，你们说我是谁？一个直接能够给出正确的答案说你是耶稣，你是基督，谁的儿子，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让耶稣高兴了老半天，就是他、哦、然后当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在客西马利园祷告完，在那个被卖那个晚上的时候，他在公会庭里面被审判，整个晚上三次不认主的也是他，阿妹吗？三次不承认跟耶稣的关系也是他，让耶稣的心都脆了的这样的人也是他。各位，像彼得这样的一个人、哦、当他经历到复活的基督，当他经历到圣灵的充满之后，他完全变成两样的人，彻底生命的回转。他这样的一个啊，这个景色，后来他不止生命回转，而且服事大有能力。圣经告诉我们，上一次讲到三千人悔改信主的，然后他成为我们初代教会最重要的领袖之一。现在我们在欧洲的地方，圣彼得大教堂什么的，都是以他的名字来讲的。哦，所以彼得他在初代教会是大有影响力的人。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因为神的爱激化了他，感动了他，所以他的最后他为主殉道的时候，他说耶稣是这样的被钉十字架，我是要被道钉在十字架上，以这样来回应神的爱。各位，一个个性这么冲动，一个个性，你知道彼得约翰的名字叫做西门，西门的意思叫做芦苇，芦苇就是飘逸不定的，后来神给他改一个名字叫什么，叫做彼得，彼得就是 rock， 就是磐石的意思，生命变成一个坚固的。神能够让一个就像芦苇一样飘逸不定的个性，急躁的个性的一个人能够变成一个磐石，一个稳重的人，一个能够让神大大使用的。再跟你各位说，神能。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人，这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位啊，在新约当中的一个啊一位人物，叫做保罗。我们知道保罗他原先是恨死基督的人，恨死耶稣的人，他到处去逼迫教会，到处抓拿基督徒，而且每一次抓拿的时候就要几乎要把这些基督徒都置于死地的人哦。有一次他在要去大马色逼迫基督徒的途中，被耶稣的光大照在他身上的时候，哇，那一次的光照让他整个生命180的完全的这个悔改。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看到保罗他原来是一个啊，这个跟耶稣为敌的人，跟耶稣作对，在逼迫教会捉拿基督徒的人。但是你能够想象他能够讲出这么一句话吗？他讲什么话？我们一起来，来，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看作粪土，为了要得草基督。各位能够想象吗？一个恨死基督的人，一个以基督的为敌的人，他说到最后怎么样，我把万事当粪土，为的就是要得草基督。后来我们知道保罗他大大的被神所使用，在圣经里成一个啊，这个最有名，历史上教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宣教，是他写的13本圣契约的圣经哈、哦。这几本圣经我们大概都非常的熟悉的啊，罗马书等等这些圣经，还有他在欧洲的地方建立七首的教会啊、哦，神大大的使用他，在整个神的国度里面，他被称为是外邦人的使者。啊，当外邦人传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福音，经历很多的教会，到最后，他为着神的缘故，他怎么样？保罗被砍头而死，在罗马的地方。各位，一个与神为敌的人，神能够把他的生命翻转到这个地步，翻转到愿意为耶稣基督而死，哇！再一次跟你跟他说，神能， 许多时候神不只能够翻转我们的处境，也能够翻转我们这个人的生命。不管你现在生命是如何，神都有办法。对你跟他说，神都有办法。或许人对你来讲，对你经常讲说你这个人没望了，没希望了，没救了啊。但是如果你听到这种话的时候，你跟他们说，神能，还明白吗？神能，神能够翻转我这个人的生命，不管我过去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以上我们所举的这些例子啊，就是让我们最在在的，就是要来见证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神能的这件事情啊。只要你愿意来相信神的大能的时候呢，那么我相信你的生命就能够得到翻转，你的处境就能够得到翻转。不止这样，甚至于比原来蝗虫过境之前，你的境况要更好。各位，如果你看那个啊，这个约珥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哇，真的是很难想象的一个情境啊。约珥书他在的这个书信里面，他谈到一件事情啊，他谈到说哈，你们必多吃而得饱足，然后呢，一起来，禾场必满了麦子，酒榨与牛榨必有新酒和有盈溢。各位，你注意看到。约珥他所用的这几个形容词啊，他用的这些是多，是怎么样？满，是怎么样？是盈溢，多满盈溢，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神所给我们的。许多时候，神要给我们的是比原来的我们的情况还要再好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啊。所以说啊，当我们回转归向神的时候，我们真的不需要有所谓的是属灵的自卑感啊，以为说我过去闯了这么那么多的祸，我失败了这么的彻底，我犯了这么多的错，那我肯定不配得到神更多的祝福，更多的恩典。所以说你就想说啊，如果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啊神不离弃我就好了哈，我就很感谢主了哈，神就接纳我就好了，我就很感谢神。不不不，如果你有这样的一种心态的时候，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要告诉你，你实在太不了解我们的神，明白吗？你实在太不了解我们的神，而且你已经陷入到那一位浪子他回头之后的那种心态。你知道，我们知道浪子回头的时候，他吃尽了多少的苦，然后回来的时候，他就想说，我要跟我父亲说一句话。然后这一句话我相信他准备很久，而且演练了好多次了 N 次了，所以说当他碰到这个他的父亲的时候呢，他就马上很顺口的很自然的把那一些话就讲出来。他碰到他的父亲的时候讲什么话，一起来，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哇，我不配称你的儿子啊！你知道我们看那个他的父亲怎么回应他，他父亲没有正面的回答他。我相信他的父亲如果正面的回答的时候，肯定会跟他说，呸，你讲什么不要胡说八道。我们看到他父亲怎么样来回应他，我们来看这一段，一起来。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子穿在他的脚上，把那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这个孩子以为啊，他以为他这个犯了罪之后，以为他闯了这么大的祸，以为他这样的一个过去啊，这么样的堕落的情况之下，理当不配再成为他父亲的儿子。所以他第一句话说，我不配当你的儿子，我就成为当你的故宫之一就好了。但是你看看啊，他觉得他不配做这样的一个得到这些东西。各位，今天我们许多时候，当我们在生命当中，很多时候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说我们不配能够做什么。当这个浪子回头的时候，他跟他父亲讲了这么一句话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他内心里面觉得他不配，他觉得他不配，不配再成为他的父亲的儿子。他认为说，但是真正的事实是什么？ 他跟他的父亲的关系从来没有改变过。他跟他的父亲是改变了什么？是改变的是他的这样的一个情谊，是他的 relationship， 是他的那个 fellowship， 不是 relationship。今天你是谁的儿子？我们在报章杂志上不是说经常讲说，我跟我的父亲、跟我的父亲、跟儿子脱离父子关系，跟你跟他说脱离不了的，你知道吗？因为你有血缘关系，你再怎么样你都脱离不了。能够脱离的、能够改变的，就是你的情谊，那种情感的层面你会改变。所以说，这一位儿子，他以为他跟他的父亲的关系改变了。以及关系改变，他其实一点都没有改变。对他的父亲来讲，不管是关系，不管是情理，一点都没有受到影响，一点都没有改变。因为当他打从他儿子出去的时候，他天天盼着他的儿子回家，阿妹吗？而且回来之后，他看到他的儿子回来，高兴得不得了，巴不得把所有最好的东西都拿出来给他。各位，今天我们也是一样。许多时候，当我们在碰到问题的时候，当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走迷路的时候，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以为我们的神不要我们了啊！我们以为神，我们啊，这个不要我们，我们不配当神的儿子了啊！其实，不管怎么样，任何情况之下，我们的神，不管你的生命怎么样的糟糕，过去怎么样的失败，我们的神他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阿们吗？我们的神他不会因为我们怎么样他就不爱我们。他经常，各位，为什么这个耶稣要讲浪子回头的比喻？这个比喻就是要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这个就是我们的天父，阿们吗？这就是我们的天父。不管你生命多么糟糕，多么样的一塌糊涂，今天他一直盼着你回来，他对你的爱永不改变。所以因为这个样子，我们在信仰里面，我们就不会啊浮浮沉沉的、浮浮沉沉的，因为神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即使在我们悔改之后，我们就进入到神的爱子的国度里面，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对不对？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女。不要忘了，在神的国度、神的子民里面，没有所谓的次等公民，阿们吗？每一个人都是一等公民。跟你跟他说，你是一等公民。再跟你跟他说，不要搞错了，我也是，我们都是一等公民。你不要以为说啊，过去啊一生命一塌糊涂，现在回来的时候，哇，神把我当成二等公民，没有，我们这不是我们的神。当你悔改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我这个孩子死而复得，死而复活。没有比这个更高兴的。所以今天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等公民，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宝贝的儿女，这是值得我们欣慰的一件事情。在过去的迷路当中，或许你会因着生命当中被蝗虫所吃掉、所践踏、所吞吃的这东西，你觉得你很抬不起头来，你觉得你蛮羞愧的。但是今天借着先知耶尔有好消息要来告诉你，我们刚刚所读的主题经文啊，简短短的几节的经文当中，去讲出两次的这么一句话，我们一起来。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再一次，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哇，真的是我在导读 这段经文的时候非常的感动。我一直在读他一直说，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过去我不管是李昭辉什么样的一个人，我换了多少的时候，我来了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以他的丰盛的慈爱恩典怜悯把我吸引回来的时候，过去不管我是什么样一个人，我都不致羞愧。阿们吗？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的神是让我们抬得起头来的神。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来，但你耶和华是我是我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是叫我抬得起头来的神。跟你跟他说，我们的神是让我们抬得起头来的。不止抬得起头来，我们的神还能够让我们能够在敌人面前夸胜，阿们吗？各位还记得诗篇里面最有名的大卫的诗篇23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一起来，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怎么样摆设筵席。哇，我听到这句话真的自己对自己本身有很大很大的鼓励，很大很大的安慰。 神不看我们的过去。许多时候在我们生命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本身啊，患了这么多都已经被蝗虫糟蹋这个样子了，可能没有希望了，没有办法了。但是神说，这个东西好，我能够让你再一次抬起头来，我不让你羞愧，而且我要在你敌人面前让你能够夸胜。最后，我要借着使徒保罗的话，给你们一些的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们来念这一段话：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背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抓了我的。各位，你不要忘记了，撒旦仇敌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跟你哥哥讲说，翻旧账。撒旦魔鬼最喜欢做这件事情，经常在你的耳朵提到说话，你的软弱，你的跌倒，你的失败，一直跟你讲，一直讲，讲到你对自己觉得说，我你自己抬不起头来，为的是要让你抬不起头，为的是让你觉得羞愧，让你整个人瘫痪下来，没有前进的动力。请你们千万不要陷入撒旦仇敌的谎言，阿门吧！不要上他的当。这个不是我们的神所说的。如果有这些负面的话来跟你讲的时候，你过去怎么样，你过去怎么样，所有这些过去，我们再看这段圣经节怎么说。一起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既然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们就不要一直频频的回头去看过去，阿们吗？我们要真真实实的活在现在，阿们吗？所以说这个是很重要哦。往往我们为什么圣经里告诉我们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你没有忘记背后，你很难努力面前，阿门吧？你会被牵连，你会牵挂，一直想到过去的失败，一想过去的东西。你知道，如果你去到一些比较这个啊戒备森严的大楼里面的时候，你可能会有这样的经验。你进去的时候，一进的时候，进去有几道门哦。第一道门进去的时候，当第二道门还没有开的时候，后面那个门会怎么样？关掉，然后你进到第二道，你要进到第三道的时候，后面那个门如果没有关掉，第三道门不会开。各位想想这个 picture， 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当你往前走的时候，往前走就好像你进到第一道门的时候，只有唯有当后面那个门关起来，唯有当你忘记背后的时候，把这过去的东西把它摆在外面的时候，第二道门才会开，阿门吧。当你进去到第二道门的时候，你唯有当你把后面那个第二道门关起来的时候，第三道门才会打开。各位，这个 picture 你要留在你的脑海里面，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 picture。 许多时候我们没有把它关掉，我们没有把它关掉，导致一直回顾，一直看，一直看，就这样子。圣经告诉我们说，手扶着你看后面的人怎么样，不配进天国，阿门吗？手扶着你一直往后看，一直往后看，这种人不配进入，也不能够进天国的。所以很重要，保罗给我们的提醒非常的重要，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把后面那一道门关掉，关掉，唯有关掉的时候，前面那道门才会开，阿门吗？所以这个是我们生命当中许多人都卡在这里。许多人生命为什么会瘫痪下来，就是因为他后面那个门没有关，导致于让小偷，让这个生命当中的小偷撒旦魔鬼有隙可乘啊，有机可乘，就进来了，然后一直在搞鬼，在搞鬼，你生命就没有办法有更好这样的一个成长。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没有在哪里 ？OK， 好。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在基督里面的时候，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啊有更能够啊成为一个新造人。我们不要再看过去的这些情境，各位。现在就是一个翻转的季节，你已经准备好要进入到这个翻转的季节了吗？今天的信息给我们有几方面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的提醒，好不好？我们一起再来复习一下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原则。来，要回转回向神，要依靠神的大能。我相信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你的翻转的季节就到了，阿们吗？你翻转的季节就到了，你愿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悔改，回转归向他，你愿依靠神的大能，你就进入到这样一个翻转的季节，好不好？我们把眼睛闭起来，特别是在一年刚开始不久的时候， 或许我们当我们回到回顾我们过去的人日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有很多让我们觉得很懊恼、很遗憾、很沮丧的事情，导致于当我们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内心里面有很大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拦阻我们往前走，拦阻我们进入到神要给我们那样的命定里面。各位，好不好？今天通过我们从约珥书里面的这样的一个信息，通过今天我们宣讲的这样信息，让我们再一次在神的面前来跟神说：主啊，我要回转归向你。主啊，我要相信你的大能。我相信当你愿意在神的面前做这两个动作的时候，我相信你现在就已经进入到那种翻转的境界。从今以后，再来今年的这接下来的这些日子里面，你的生命不再一样，不止你的生命得到翻转，你的处境也要因此得到翻转。或许你听到这样一个信息的时候，你就会很感动，你很想说：哎呀，我很想有这样一个生命的翻转的情形。但是好像你跟这一位能够翻转你生命的这一位神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的确立。各位，如果这是你的情况的时候，好不好？这个时候你给神一个机会，也给你自己一个机会，我带你来做一段的祷告。我祷告一句，你跟着我祷告一句。亲爱的主耶稣，这个时候我要打开我的心门，迎接主耶稣成为我的救主以及我生命的主。我要回转归向你，我要相信你的大能，我要将我的一生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来引领。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各位，刚刚如果你跟我做这样祷告，我要非常恭喜你，你已经跟这位能够翻转你生命的神有一个合一的关系。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